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37章和第38章。比萨列用皂荚木做柜，长2肘半，宽1肘半，高1肘半，里外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，又逐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，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，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抬柜。用金筋做施恩座，长2肘半，宽1肘半，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，安在施恩座的两头，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，二基路伯连接一块，在施恩座的两头，二基路伯高长翅膀，遮掩施恩座，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。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，长2肘，宽1肘，高1肘半，又包上金筋，四围镶上金牙边，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，横梁上镶着金牙边，又逐了四个金环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，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，可以穿钢抬桌子。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以便抬桌子，又用金筋做桌子上的器皿，就是盘子、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。他用金筋做一个灯台，这灯台的座和干与杯、球、花都是连接一块锤出来的。灯台两旁岔出6个枝子，这旁3个，那旁3个，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，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从灯台岔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。灯台上有4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，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，与枝子连接一块。灯台岔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，球和枝子是连接一块，都是一块金筋锤出来的。用金筋做灯台的7个灯盏，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。他用金筋一他连得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。他用皂荚木做香坛，是4方的，长1肘，宽1肘，高2肘。坛的四角与坛连接一块，又用金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，并坛的四角包裹。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，做2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，在坛的两旁2根横撑上，作为穿杠的用处，以便抬坛。用皂荚木做杠，用金包裹，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的浸香。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，是4方的，长5肘，宽5肘，高3肘，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铜把坛包裹。他做坛上的盆、铲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。又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，从下达到坛的半腰，为铜网的四角逐4个环子，作为穿杠的用处。用皂荚木做杠，用铜包裹，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，用以抬坛，又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。他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，宽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，北面也有围子，宽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院子的西面有围子，宽50肘，围子的柱子10根，带卯的座10个，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院子的东面宽50肘，门这边的围子15肘，那边也是一样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，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。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，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，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。园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，用蓝色、紫色、竹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，宽20肘，高5肘，与院子的围子相配。围子的柱子4根，带卯的铜座4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，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。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，是照摩西的吩咐，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以撒列做的。与他同工的有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，他是雕刻匠，又是巧匠，又能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，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，按圣所的瓶有29他连得，并730舍克勒。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，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得，并1775舍克勒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，从20岁以外，有603555人，按圣所的瓶，每人出银半舍克勒，就是一比加。 用那100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，100他连德共100带卯的座，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德，用那1775舍克的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，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。所献的铜有70他连德，并2400舍克勒，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，用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，并园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，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。
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7章和38章，37章、38章我们最容易忽略了。因为整个内容讲的几乎都重复，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启示，在读的过程当中觉得好枯燥，往往有些人在读这两章的时候就很想跳过。但37章和38章有很特别的属灵的教训。我们先来看第37章。37章当中，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充满智慧，在这当中他们所做的都是会幕里面的器具，他们完成了会幕各样的外围，他们开始要做会幕里面的器具了。在这器具的当中有一句话一直重复着在说，就要有环在这些器具的当中，杠要穿过去，不可以抽出来，或者要以便抬柜啦，以便抬桌啦，以便抬坛啦，以便抬什么，全部都是在讲这个，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说，在重复。有两个属灵原则我们要学会。第一，在抬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看见见证是要随时能够跟着走的，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是可以跟着走的。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心意，神的带领，神的见证，神的恩宠，借着我们不管到哪里，我们都能够去诉说，我们能够去分享，我们能够去引导，甚至我们去可以让人去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制作。所以我们有说过，会幕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程，而这个工程是我们可以向人去诉说的，这个工程是可以向人去见证的。所以为什么要抬着杠？抬着杠就是约柜，神与我的说话，我必须有智慧怎么可以去跟人家分享。陈圣饼的桌子，神的供应，我的生命也可以成为一个供应的人。金灯台点灯，纯的橄榄油，我的生命被压的过程当中，倒的过程当中，慢慢倒的过程当中，被压的过程当中，有油点燃这金灯台，我的灯是可以发亮出去，我的灯是不隐藏的，我的灯是可以照出来的，基督在我里面的光是可以分享出来的。晨照在山顶上是不能隐藏的，灯不是要放在斗底下，灯是要放在桌上照亮一家的人的。这就是在讲我的生命，以便抬柜、抬杠、抬坛，就是要叫我知道见证是要随着我的生命在走的。37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我们很少会去思想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比萨列、亚和利亚伯这些有聪明、有智慧、有能力的人，他们建造了所有一切坛内的，建造了所有一切会幕里面的器具。从他们一完工之后，他们就再也看不见，也再也摸不着了。一旦被放在会幕的里面，约柜，大祭司一年只能看一次，陈设品的桌子、金灯台、金香坛，祭司可以看得见，他们唯一可以看见的就是外面的东西。所以这些用杠穿过去能够抬起来这些东西，是比萨列、亚和利亚伯他们一建造完，他们一做完，分别为圣归给主之后，他们再也碰不着，他们再也看不见的。你会想，哎，他们是做工的人，做工的人欣赏自己的作品，画家欣赏自己的画作，艺术家看到自己的雕塑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一个画家、一个雕塑家完成他一个旷世巨作，但从他一完成之后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去看，你会觉得，哎，有点不太公平啊。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，我是神的事工当中的一部分，在整个历史的延续当中，我就是这一段，我竭力的服侍，我承接教会的责任，我喂养，我教导，我预言，我传福音，我是其中一部分。但换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我要选择交棒，我要选择祭司开始要去侍奉，下一个祭司要去侍奉，我在看见，我可能再也摸不着看不见了，但是我要知道神所托付我的，完成我的，我可以向神交账，我完成了。所以你在这读37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 哇，这个好细哦，讲的好细哦。但这些都是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碰，再也不能摸，也再也看不见的东西，很特别吧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侍奉的历程里面，我们要知道我怎么去交棒，我怎么去引导，我怎么去成全我在这样的一个事工，甚至我在这样的一个位分的上面，我就不要再去指指点点，我要让下一个接棒的人有完全的一个自由。而且但是在交棒之前，我要确定这个人照着神一切吩咐去行。所以神对建造的人有这个吩咐，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。神对祭司也有这样的吩咐，因为祭司是开始要去接手做的人啊。神对亚伦，亚伦的孩子，对大祭司祭司同样更严格的要求，怎么去承接这些的圣物。所以这个圣物一直会延续下去，比萨列亚和利亚伯再也碰不见了，再也摸不着，再也看不到了。但是他们知道承接这个事工的祭司，他们也会照着神的吩咐坚持的去行。来问问我们今天的服事，你也来祷告。今天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上面，我们的意见很多，我们的指正很多，我们的想法很多，亦或是我们负责这个事工，我们负责这个领域，我们很熟悉，交棒了，哇，托付了给人了，我还是一大堆意见，闲这那闲那、交棒了，我老了，我不行了，看看年轻人怎么做了吧，就看着他们往错误的道路前行，往错误的道路在直奔的时候，我也不说一句话。我们不要有这种不懂得神的心态，我们这种的心态得罪神，我们也玷污了神的工作。比萨列亚和利亚伯完成这些工作之后，他知道他再也看不见，他再也摸都摸不着，因为连祭司都不能摸，祭司都要用杠去抬，祭司唯一摸能够摸的就是那个木条而已，上面还要盖着布，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摆放位置之后，那都是由祭司跟大祭司才可以把那个遮盖的布把它拿走，甚至连祭司可能他连看都看不见。大祭司对于约柜，他可能真的一年一次只能去站在约柜的面前。我们的心态是如何？如果我们没有成全下一代，让下一代接棒，我们怎么去训练教导引导他们有智慧聪明知识去建造他们，指正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他们怎么会在下一棒接得好？他们怎么会在下一棒能够照着神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呢？他们怎么会去做呢？我们里面如果有种看好戏啊，在旁边就是要让人家知道，以非我在不可，这个事工就是我在才会做得好，下一棒接待没有我做得好。如果我们存在这种心态，我们真的是大大得罪神，让我们的下一代接棒比我们更好，让下一代站在我们的肩头上承接这个服事，他们对神更敬畏，他们对神更认识，他们对神更谦卑，他们在这个领域上面做得比我们更好。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，这就是比萨列亚和利亚伯他们所做的工作，交棒到下一个接棒的人的身上该有的认知。我们再看第三十八章，第三十八章我们有两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去学习。在第一节到第八节，铜所做的洗濯盆跟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的镜子所做的。我们之前有说过，这个洗濯盆没有尺寸，没有尺寸的限制，是会幕面前伺候的妇人，他们可能进不到会幕里面，他们拿把他们的镜子，舍下自己的美貌，舍下自己的美丽，他们可能再也看不见到底是美丽还是丑啦，这个镜子就奉献，融化打碎重新塑造，就变成那个洗濯盆。所以那个洗濯盆的尺寸没有限制，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神知道我们所摆上的奉献，神纪念，即使是在会幕侍候前的妇人，我们爱神的心神知道，神知道。所以一个妇人，他知道他进不了会幕，但是他奉献的心智没少。我们奉献的心智，今天要看看我今天奉献了，我能不能知道我是放下了什么代价而奉献，奉献以后在院子当中的这个铜的洗濯盆多大多小，做得有多漂亮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的奉献的里面不是带着一条绳子在遥控。我曾经听过有人奉献给教会，哎，你怎么没有好好用啊？我两年了，我发现这个教会牧师得罪我了，这个教会并没有照着我的心意去服侍，我要把我的奉献收回来。 会幕面前侍候的妇人有做这种事吗？我们所奉献的洗濯盆可以洁净祭司的，我们所铜镜所奉献出来的洗濯盆可以洁净那些侍奉神的人的，你还带着一条线在遥控铜镜奉献出去了，难道还能再收回吗？我们奉献出去了，就在神的面前可以作为一个洗涤，这是恩宠，奉献是荣耀。你再看看整个三十八章的最后面的那几段，24节跟25节，你再去看看，为圣所一切工作所用所献的金子有29他连德，并730舍克勒。25节，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，按圣所的评有100他连德，并1775舍克勒。亲爱的家人啊，金子都在哪里？都在会幕的里面，你看不见了。银子在哪里？哎，可能在整个帐幕的周围的底座，你唯一看见的都是铜，铜看的最多了。那个铜祭坛好大，铜的洗濯盆好大，有些的座支撑那些布幕的座都是铜。里面的银的座，我可以稍微看到一点黄金啊，金金啊，我是连看都看不见。我们奉献的一切最宝贵的，只有神跟神的祭司看得到黄金，其他我们在外面看到的都是银跟铜而已，铜最多。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极宝贵的服侍，我说真的，真的没有人看见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金子要被记录下来，金子到底花了多重？放在金灯台，放在香坛，放在陈设品的桌，放在约柜上面，为什么要记录下来？有多有少其实不知道，因为都在会幕的里面，都在圣所的里面，至圣所的里面，我们看不到黄金的，只有祭司大祭司才看得到黄金，其他人看不见的。银作为卯座，可能也是在会幕的一些的周围跟底座，看不太清楚的，唯一能看到的就是铜了，铜最多也最容易看见。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好羡慕哦，敬拜团，哇，他们在台上侍奉好荣耀哦，我们好羡慕讲道的人，哇，这么多人坐在台下听他一个人讲，好羡慕哦，哇，我们羡慕牧师，我们羡慕教师，我们羡慕这个人好会传福音哦，好多人因他信主受洗哦，受洗的时候大家都在感谢他哎，我们好羡慕那些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，好羡慕也有这种恩赐哦，我们也羡慕使徒，哇，建立教会，我们好羡慕哦。有些服事你知道在神的面前是看都看不见的，可能你是一个忠心的代祷者，可能你是一个多年来在神的面前一直去供应穷人和寡妇的，可能有些的侍奉你是在私下默默的摆上啊，为人的需要探访关怀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金银铜都会被纪念，但有一些的侍奉是只有神跟祭司才看得见，这个叫做金。不要去羡慕台面上的侍奉，当然我们羡慕善工，但你不要去羡慕好像被人看见的侍奉才重要。在圣所里面的黄金只有神跟祭司看得见，但却是神要求的材料里面第一个。神要求这么多的材料，黄金是他要的第一个，因为这个是只能放在圣所跟至圣所里面，只有神跟祭司看得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，我们要求的就是，主啊，我在内室里面的服侍是你看为宝贵的，我在内室里面的等候，我在内室里面的代祷，我在内室里面在你面前的安静，我就是要满足你的心的。一个金香炉的侍奉，一个在神面前隐藏的奉献，隐藏的服侍，可能你多年来是在教会的爱宴的团队，在厨房，在很热的厨房里面在做菜，没有人知道。很有可能你的侍奉是服侍那些小朋友，是服侍那些婴孩，好让他们的父母可以好好去聚会，陪伴这些孩子玩了一小时半，照顾这些婴孩一小时半，给他换尿布，带他去上厕所，给他吃饼干，跟他玩玩具，他都不知道你是谁，等到他长大了还不知道你是谁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些服事没有人知道，神看为宝贵。可能你多年来是为人代祷，没有人知道，神看为宝贵。很有可能你做了很多很细腻的服事，付出你最好最好的心血，这是你最宝贵的时间，这是你仅有的金钱黄金，奉献在神的面前，你看不见， 别人也看不见，可是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原来你做的这么的宝贵，被神所珍惜。这就是三十八章里面所讲的，黄金要被记录，银要被记录，铜也被记录。所以你看最后面也记载铜啊，你看第二十九节，所献的铜有七十他连的，好多哦，并2400舍克勒。银子至少知道孩子在做，你还看得见。铜大家都看得见，最多，但是金子很宝贵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在服侍的上面，在奉献的上面，在神面前摆上的上面，不要去比大小，多人看见，有没有人知道，有没有名声。有些侍奉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人看见，你感谢在上帝的面前，哈利路亚，这是黄金的奉献。有些的奉献，有些的服侍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少部分的祭司知道，只有牧者知道。可能你为牧者多年来的祷告，你看见传道人的需要，你供应他们生活的所需，你为他们奉献，你为他们带到，没有人知道，神宝贵。这个叫做金金的服侍，这在会幕里面，这在圣所里面，这在至圣所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读到第三十八章的时候，我的心存敬畏，我说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常常所摆上的服侍，摆上的奉献，我所摆上的时间，我所摆上的心力，主，有金有银有铜，但是主啊，蒙你所纪念，我那些不为人知的服侍，求你看为宝贵，我也相信你必看为宝贵，阿们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读三七章三八章的时候，不要跳过去，不要越过了，里面充满许多属灵的智慧。三十七章你要去看见所做的一切，你将来碰不到了。这是预表我们怎么去看见接棒的重要性。在我这一代，我竭力的去做，我承接上一代的祝福，但我也让下一代站在我的肩膀上持续往前。三十八章我看到那个铜，铜是用镜子我的奉献摆上的，没有尺寸的限制，我可以有份于洗涤的工作。教会的洗涤跟我的奉献有关，教会的洁净跟我的奉献有关，侍奉神的人的洁净跟我的奉献有关。我的金银铜的摆上，我的金是放在最里面，彰显神荣美，彰显神最深心意的，神在乎，神珍藏，神宝贵，我就满足了，我就满足了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不要只羡慕台面上的侍奉，你要羡慕一个在神面前的侍奉。在人面前的服侍很宝贵，那是在服侍人的，但是我们进到一个金香炉的侍奉，单单的满足神了，而这样的黄金是神所悦纳而且珍藏的。阿们。